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在主耶稣，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敬拜你。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纪念你为我们死、埋葬跟复活。今天是主日，主求你就安静我们的心，叫我们可以单单的注目在你的身上，叫我们的思想都是在你的身上，叫我们有一个心意，这愿意跟随着你的路去走，道路去走。主赐给我们顺服的心，主我们把这段时间放在你的手中，主你给我们有精神在这里，可以听到你的说话，你跟我们说话，你成为我们的力量，叫我们生活的里面更多的经历到你自己。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只是在一个比较不熟悉的地方聚会啊，希望大家都习惯，也谢谢这个李弟兄夫妇带我们来唱诗。当我住在台湾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台湾不管是大学还是这个研究机构，其实它都有另外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呢是说它是一个好像活动中心一样。我在早上去学校的时候，周围看到有很多人在哪里运动晨运，那么其中一个晨运呢是很普遍的，就是打太极拳。那么那次看到打太极拳的时候，通常都是个老师，这个老师在哪里来示范，然后学生跟着来打，就好像这个样子，一个样子啊。那么老师则可能会修正他的知识，怎么样才比较对。这是个学习的方法，其实这个也是耶稣的教导的方法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是吧？所以这个也是保罗的教导的方法。保罗说，所以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其实这个也是教会的里面需要学习的一个而用的一个教导的方法。教导不只是讲理论，教导实在是在生活的里面把这个经验可以分享出来。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腓立比书，看到腓立比书第一章12-24节的时候，是讲到当保罗带领弟兄姐妹进入一个祷告之后，他跟着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就讲到他的见证，他是怎么样把这个身体，基督身体的见证用在他当时的生活所面对的情况的里面，让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说活出身体的见证，第一是可行的，因为有人可以这样做，第二看那个榜样，说我也可以学着他怎么在我生命的里面，神把我放在我生命中的各个情况在里面，把这个身体的见证可以活出来。好，在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段的经文，重新的来复习一下。或许说等到我们看完腓立比书之后，大家都会大概会记得腓立比书讲什么东西啊。腓立比书的主题就是基督身体见证的实践怎么放在生活的里面。那么这个基督身体的见证是什么一回事呢？基督身体的见证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讲到众信徒，所有信主的人让基督做头，向着这个头；另外一方面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是彼此做肢体，成为一个身体，这个加起来这个叫基督身体的见证。所以当一个基督身体的见证是怎么呈现出来呢？讲到两个部分，这个字用希腊文这个字叫 koinonia 来形容这个字，因为在那个文化里面没有这回事，所以他选一个字，然后再加以这个意义在哪里，这些神的感动，这些圣经的人就这样用的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包括两个主要的意思，一个就讲任务方面，就是一群人有一个合伙去做一个任务，神给他的任务。 另外一方面讲到说，这一群人的里面有一个关系，有个我们啊翻译成团契，我们这个叫 TCCS 叫一个团契，团契是讲的关系方面，这彼此的陪伴，彼此的鼓励，彼此的这个来激励去跟随着神来走，啊，那么这个对腓立比教会来讲是一个要操练的事情，因为他们面对着教会的面，就面对有问题，是与这个基督身体的见证是有违反的。第一个是他们同工之间不和气，这换句话说，这个身体没有对着一个头，才会不和，他们之间在吵架啊，所以这头没有地位，作为同工之间的不和。第二，他有一个假教师的影响。来向他们讲到一些基督徒可以有别的善目，除了这个基督之外，还有别的一个头，或是一个理论，或是一个哲学，还是什么样子啊？所以也是把头的地位来贬低了。第三，就是说他们要面对将要来临的苦难，苦难叫基督徒对基督徒的影响是说，当一个人在苦难的里面，很容易就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我要保存我的利益，保存我的地位等等。那么因为这缘故，就不再向着基督做头了。所以这些都需要在基督的见证里面来这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在过去已经讲了这个三次，第一次是讲到腓立比书1章1到2节，讲到说活出身体的见证是前提，我们现在这些认识，才能够讲到进入基督身体的见证。第一个就承认我是个仆人，一个仆人的身体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主人，这个就基督是我们的头，他是我们的主人。当我们甘愿做仆人的时候，我们才甘愿来向着这个头。第二就是说，认识到我们是圣的，众圣徒，说基督徒都是圣的。换句话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身体了。我不是单独的一个，我看到一群其他的人，他们是跟我有同样的身份，我们都圣的，分别出来是给神的。然后我们也讲到说，要活出身体的见证，前提我们知道要向神求恩典跟求平安。为什么求恩典？因为人的个性啊，人的天性绝对不是尊重别人的。人的天性就是突出自己，我多有本领，我多厉害，这个跟身体的见证是违反，所以我们需要神用恩典来遮盖我们这个冲动，这是人要出头的冲动，需要神用恩典来遮盖住，免得这个跑出来跑得非常剧烈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平安，因为神人要这个。人要出头的这个倾向的时候，我们对平安或者说和睦，怎么样怎么看重？我要出头，这是我跟你斗争，我才会出头啊！这就没有了和睦，没有了平安。所以要向神求这从天上来的和睦跟平安的时候，才有身体的见证出来。然后第二次我们讲到腓立比书1章3节到8节说，耶稣基督心肠，他的心底里面最深处所想的想什么东西呢？基督耶稣希望有什么事情呢？基督耶稣所希望的，就是在属他的人当中，身体的见证可以呈现就出来，可以实现在信他的人的身上。所以，当神把这些的思想放在这个保罗的心中的时候，圣灵就带这个保罗进入祷告，他知道他需要祷告，因为这个跟人的天性是相反的啊。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第1章9到11节，按照基督耶稣的心肠，就是基督要在他的信他的人的中间，要身体去见证，为这事情来祷告。祷告什么东西呢？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祷告他们有爱心。这个爱心的基础是要知识和见识，知道 对事情要判断力，对事情要这种敏锐度，也不是单是讲爱心，单是讲爱心的变成烂好人了啊，单是讲到知识跟见识，然后判断的话，就变得互利，就是很残酷的、冷酷的啊，冷酷的官员一个样子。那么当基督徒们他们的爱心跟他的知识和见识进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能够分别是非了，就知道什么错的、什么对的事情，而不单只是这个样子。这个能分别是非，另外翻译就是爱好那美好的事，就是能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因为常常在我们的不同意的里面，不同意我们坚持下去，因为我们不知道看不到什么是最好的，是坚持一个不是最好的。那么在这个坚持不是最好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问题就出来了。那么另外一个为他们祷告的说，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苦难可以领导的时代，圣经的里面从来没有告诉他的这个属他的人啊，属神的人，就去用政治、用武力的手段来争取权利，而是说要做诚实无过的人，让你的见证能够让别人透过你看到神的时候，就改变他们，改变他们的态度，用你的生命来改变别人的态度，而不是用你的武力、你的权力来改变别人。所以这个是帮助他们能够面对这个苦难。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腓立比书1:12-24的里面，这段经文可以分开三个小段。这是讲到保罗想面对在他的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的情况啊。第一个，这是1:12-14，他要面对一个不明不白的苦难，他是在一个不明不白的苦难的里面。第二段是15-19，他要面对服事上的矛盾，在教会里面服事的里面受人家的攻击。有冲突，怎么面对这事情？第三个，这是1:20-24，讲到他要面对生和死，这三个课题，大家没有兴趣？是不是我们都常常要面对的啊？要在上面对苦难，我今天没有苦难，我将来那些我去几乎给担保。你会有苦难，就是有些不愉快、不如意，不是你所喜欢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好，我们来就是来看这几段经文哈。首先看这12-14，就是面对苦难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遭遇的事，当时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了捆锁。在预言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连于十位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都把因我受了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全神的道，无所惧怕。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在监狱的里面。为什么会在监狱的里面呢？就在《使徒行传》21章那里就讲到说，他三次的布道完了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身边有些外邦人，然后呢，他就带一些人到圣殿的里面来还愿。那么那些犹太人看见的时候呢？就以为他把外邦人带到圣殿的里面，那么按照他们的宗教规矩，这个是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呢就把他抓了。那么其实他没有带外邦人进去，他带进圣殿的都是犹太人，所以他在这个一下监牢的时候，下了很久啊。他在这个该萨利亚下监牢大概是2年，然后他从这该萨利亚要被押到罗马，在罗马 啊，凯撒这前面受审，那个旅途大概是一年，而且经过了很多的风浪啊等等，很多辛苦。然后在罗马呢，在坐监牢坐了2年。所以等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已经是失去自由，才差不多4年。其实你想想啊，保罗他一生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侍奉神大概20年，20年的里面，差不多1/4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间的里面。我们也可以想，一个人他出去传福音，这么有这个成效的，这么多人信主，一下子回到来就是坐监牢。而这个坐监牢这个事情呢，因为是如果这是犹太人看错了，所以说在最好的情况之下，这是误会；在一个坏的情况之下，他明知道他没有把这些非犹太人带上圣殿，然后用这个来诬陷他的话，这个是更恶劣的事情。但是对保罗来讲，当然他是一个人才了，要是这样。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清白的人？保罗在这个被抓了之后，在这被有2次在这个罗马人的官员的面前受审。第一次是在一个巡抚，就是 governor Festus，就是菲斯都。在《使徒行传》25章24节，这个菲斯都就是说啊，这个到了 Theodate 第25节，菲斯都是怎么呢？菲斯都审讯过他之后，菲斯都就说：“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然后第二次的审讯呢，是一个联席的审讯，不单只有巡抚，还加了这个黄叫亚基颇王啊，还有一些同坐的人，这是二十呃《使徒行传》26章30节哪里所说的哈、啊。那么这些联席的审讯的最好的结果，他们结论什么？他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不单只是该死的罪，没有连该绑的罪都没有。换句话说，根本就不应该抓他，根本就不应该抓他。换句话说，保罗是清白的人，一个清白的人被抓了。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4年过去。你说我神怎么用我？我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现在忽然之间什么都不可以做，都坐在监牢的里面。保罗是最有资格在神面前埋怨的。你为什么把我放在监牢的里面？放也不要放这么久，放这么久放在这里，我什么事不能做？我不是侍奉你侍奉的好好的吗？为什么忽然之间你不给我要侍奉的机会吗？我不是爱你，不是跟随你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他是一个没有把柄的人。那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不明不白的一个的苦难呢？保罗是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啊。这个弟兄们这个字的前面呢，其实是在这里啊，其实是有一个连接词，英文的一个翻译做 but，但其实这个希腊文 the 这个字是有更多的意思的，而且的意思。但是不管如何，有连接词的时候，就是说。”12节是连到前面第9节到第11节的祷告，所以当他在祷告这里面，神给他一个怎么看到一个荣耀的一个你说意象也好，这个启示也好，祷告完之后，他就要讲这一段，就讲到他要面对苦难，这个但话是这个，而且是要把他的信徒这个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从一个很荣耀的思想，这么高层次一个祷告，忽然之间拉到地上来，拉到这，你要来看看我今天是这个监牢的里面，你要怎么样来看这种的事情？那么他对苦难的认定是什么呢？ 我受的捆锁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啊。这个中文的翻译的不是完全准确。你看英文时候啊，这个中文是我受的捆锁在这些人的当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英文是 My bond in Christ are manifest in，就是说我在基督里的捆锁在这群人当中是显明的。所以中文翻译成为基督的缘故呢，其实原文那种英文翻译是在基督里，原文是 in Christos，是没有缘故这个字。我在基督里的捆锁，是保罗对他在为什么下监的认定，也是叫他能够接受要坐监的这苦难的那个原因，是我是在基督里的捆锁。其他的人是显明在这些人的身上，其他的人是认同保罗的认定，而不是说保罗自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监牢，要等到别人来肯定他为什么在监牢的里面。这个在基督里比为基督的缘故要更丰富的那个意识，在基督里，这个希腊文是 en Christos，这个 en 是个介词。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祷告的时候讲过，在圣灵里，这是个 en pneuma，在圣灵的里面，这个是 en Christos，在基督的里面。这个 en 实在太宝贵，这个介词实在太宝贵，叫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因为保罗知道他在基督里受的捆锁，叫他可以面对这样的苦难，而不会退缩，不会觉得难为。因为这个 "end" 这个词有好几个的意思啊，我曾经也在这个在圣灵里提过。第一个意思是 "in"，意思在里面的意思，所以这个也是翻出来英文的翻译就是 "in Christ"，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的范畴的里面，在基督的影响的里面，在基督的掌控的里面，所以他是在捆锁的里面，但是他知道说这个事情，他看见的不是这些罗马人，不是这些犹太人把他放进监牢的里面，这个事情控制的还是神的手中，所以他能够面对他的难处，是因为他知道。是在基督的范畴的里面来发生的这个事情。第二，这个 "in" 这个字呢，它可以翻成 "at"，这是在一个地方，或者是 among 之中，with 一同的意思。所以 "and Christos" 带到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是在基督那个地方，是在基督之中，是在基督一同。所以他在捆锁的里面，他不会觉得孤单，因为他是在与基督一同。在苦难的里面，一个最难受的事情就是你觉得没人能够了解你，你很孤单。但当你知道是在基督里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这个是有基督的同在的一个捆锁。这个 "in" 也可以翻译成 "on"，叫之上。这是被托住的意识，被托住的意识。所以这个 "and Christos" 的意思说，我是被基督来撑住的，他撑住我，所以我不会在苦难的里面，我不觉得软弱，我不觉得无力，我不觉得无助，因为他与我同在，他又是撑住我。那还有这个 "and"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through" 或者 "by"，就是透过。或是由的意思，是从基督哪里得到捆锁，不是从罗马人那里来得到捆锁，是从基督来的。基督是怎么样讲？基督是来我地上做个人，所以他可以知道我们在苦难的里面那种的苦，他知道，因为他做过人。基督也是神。 他是全爱的，他是爱我的，所以他知道怎么来给我苦难，因为是从他那里来的。他也是认识我的，他是全知的神，他知道我受的多少，他不会给超过我什么能够受的、能够承受的苦难来给我。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在基督里的时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人不能够避免苦难，基督徒也不能够避免苦难。但谁非你的苦难是因为犯罪来的？如果不是因为犯罪来的，在你我的身上、属神的身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每样都是 in Christ，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他与我们同在，他支撑着我们，他是知道我们能够受多少，按着我们的能够承受的给我。而这个，我们下面再看，叫我们能够成长，这个是 in Christ 这个意思，是在神的容许跟神的控制之下，不断领导我们。所以，当我们要面对苦难的时候，认定在基督里是走得过苦难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属灵的地位。其实，这个地位是什么时候给我们？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基督里的人。但是，所以这个地位给我们是没有问题的，这 in Christ 这个给我们是没有问题的，神也不会把它拿走。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从这个地位跑掉了，偏离了。我们不想到我们是 in Christ，我们是 in us，能在我们里面来面对苦难的时候，要觉得非常无奈，觉得非常不公平，觉得很难受。所以，怎么样来保持我们常常在基督里，实在是一个面对苦难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认识。这里保罗也说，苦难是有用的。苦难的用处什么呢？他说：“我遭遇这些事，这是他的苦难，更是叫福音兴旺，是叫福音兴旺。”那么这里讲到福音，我们再来提醒一次，我上次以前也讲过，圣经里面讲的福音绝对不是讲到一个罪人得救，仅仅一个罪人得救，当然是包括一个罪人得救，但是其实福音的果效是有救恩，我们叫 salvation，罪的赦免，还有成圣 sanctification，就是可以过一个有活力的属灵生活。越来越像耶稣的属灵生活，还有一个 glorification 的荣耀，我们对将来是有期待的。对，福音是包括这三个方面，所以这里就说叫福音兴旺是有几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说未信的人有机会信耶稣得救，这个就是 salvation 的一个部分。对已经信的人，福音兴旺什么呢？是信徒啊，包括不是神的人，这是保罗得到建造，活得更加像耶稣，所以过一个有个成圣的生活，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对神来讲，当福音被兴旺的时候，他的旨意的实现，神就可以高举了，神就可以得到荣耀。我们再看看在这件事情上面，在保罗身上是怎么样叫福音兴旺。保罗在第十三节说，以致说讲到这件事情所发出的这效果是什么东西？第一个在预言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讲到预言全军是那个时候在罗马政府的里面有军事影响力、有政治影响力的人，有地位的人。他是还没有信的外邦人，其余的人可能是其他的还没信外邦人。对，这是外邦人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他们从保罗的见证看见，能够承认神的工作， 所以这个福音被兴旺了，在未信的人的心中认识神。那他说，在主里的弟兄，因我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主里的弟兄，这是提到的信徒。他讲到两个的影响，一个笃信不疑、放胆、无所惧怕，是讲到里面的生命的改变，因为看到保罗的见证，这些基督徒的里面的生命就改变了，就是他的信心更大，他更有胆量。那里面生命的改变必定会带来外面的表达，所以这个说全神的道，万行动上面的表达。弟兄姐妹们，服侍是从生命出来的，服侍不是从行动出来的。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会有胆量去传神的道？因为他里面的生命改变了。我愿意在 TCCF 的里面，我们不是只是讲说做事，我们更是讲是什么？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有了这个生命，健康生命必定会带来健康的行动。里面没有健康的生命，只去做到最后的结果就做得很累，做到 burn out 就不想再做了。求神来帮助我们。但是保罗的这个见证，就叫这些信徒们里面改变，带出外面的行动。那么你可以问我，哎呀，那么保罗有什么得到什么东西？这保罗老早就得到一些好东西了，在他的这个苦难的里面。因为保罗在写腓立比书之前，是写了罗马书，罗马书写在腓立比书之前。在罗马书，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就是保罗跟他同工，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生死。他已经知道说苦难是好处，是可以欢欢喜喜，然后有忍耐，他可以得到享用，他属灵的生命可以得到长进啊，他的属灵的品格被建造起来。所以，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回到腓立比书是说，我在基督里的捆锁，他是讲的那么，好像不是那么对他来讲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好像很轻描淡写的说，我在基督里的捆锁。保罗知道苦难的好处。所以他甘心来付这个代价，所以他愿意来这个点燃自己啊，照亮别人，因为他知道老早已经学会苦难的意义在哪里。那么其实不单只是福音兴旺，不是只是显明在这个未信那个时代未信的那个时代信的，跟在保罗的身上。也是显明在包括今天的你跟我，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读腓立比书，为什么有腓立比书？因为保罗就是有那几年坐在这个监狱的里面，如果他不在监狱有这几年，他可能没有这些经历，叫他写得出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立门书的我们叫他的监狱的书信。这些监狱的书信到今天都是跟我们说话，我们是透过保罗坐在监牢的里面写这些书信，我们被造就了。所以福音啊，被这个兴旺了，也兴旺在我们的身上。而当然，神在这个事情上面，神得到荣耀，神在保罗的身上得到荣耀，神在信徒的身上得到荣耀，神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神在未信的人身上也得到荣耀。所以，我们从这几节圣经看到， 怎么样来面对苦难，我们要在该学到的功课。第一个是保持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什么时候我们从基督里的地位溜走的时候，我们当要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的埋怨、苦读都会出来。第二，不要凭着外表去认识神的工作，不要以为说为什么这个像保罗，为什么你把我放到监狱的里面？谁知道这是在监狱的里面，他的侍奉竟然可以影响面可以这么广，这么深。所以当神把你跟我放在一个苦难的里面，我们不要从外表去认识神的工作，就说：“哎呀，这样我没机会了，我不能够做什么。”神还是可以做的，也是叫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监狱的里面，他是知道他的生命的里面还是有使命，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没有偶然，没有浪费。他坐监牢的5年，失去自由，不是个浪费，不是个偶然。什么都知道，所以当我们愿意安息在神的主权的时候，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是要服侍的机会。我想有一天可能我在养老院，我不能够站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不等如果就停止了，神还可以用我们的，在任何的情况里面，在基督的身上，没有人，没有人。有一个人的见证是值得我们去知道的，不知道多少人听过蔡淑娟的名字，啊，少数人知道啊。蔡淑娟是1890年出生，啊，1984年去世，啊，总共是94岁。她出生在中国南京一个大官的家里，是一个很有这个很有地位的一个家庭。但是他16岁，在一些宣教士到中国，就在跟着三宣教士，叫信徒耶稣，然后他就出来传福音，也传福音也相当有效率。但是谁知道，等到他41岁的时候，他就染了疟疾，然后眼睛就坏了，完全不能够见光，要生活在一个。所有的窗户都被窗帘挡住了，黑暗的一个房间里面，他在哪里就度过他的超过半生的一个时光。后来，当然大陆政治的改变，那么这个美国从美国到中国的宣教士就把他带到美国来，所以1949年，59岁的时候，他就搬到 Pennsylvania 的 Lancaster。我是在 Lancaster 见到他的，在他的一个暗室的里面，就是没有光的这个地方。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有80上下了。你不要看到一点的埋怨在他的脸上，你还是看到一个喜乐的人，虽然是半生都瞎了，半生不能够随便出外。因为他不能见光，白天完全不能够出来。他94岁的时候，神就接他进入荣耀。这个是一个苦难，这个很长期的一个苦难。他是怎么说的？下面他说的两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一次问神为何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只是问你要我如何行。在这个你把这个情况给我，我应该怎么样活？”他只问这个。另一句话，他说：“常常他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为什么他说访客是他的功课？因为他住在 Pennsylvania，Pennsylvania 离开 DC 不是很远，那就是这个 Maryland 一带的地方。那个时候有很多从台湾到美国来受训的，有些军人等等。听到他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跑到去探访他，他就在他的这个病床上面，就跟他们传福音。他也写他的传记， 那么就叫很多人在属灵方面得到造就，也很多人遇见耶稣，透过他。啊，他的一生就写在这本书上面，叫暗示之后，所以没有看过的啊，可以用来看看，在苦难的里面怎么样走过苦难。好，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保罗要面对服事中的那个矛盾。啊，15节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有要在传基督，是由于嫉妒纷争，也有人是出于好意，这一段是出于爱神，那他不是为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段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传去，你是要加人我本所的去，这有何妨呢？况且假意，或者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来了。会吃不会叫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你们知道他在新的殿的你们的祈祷，我基督耶稣之灵的帮助，总比要叫我得救。保罗提到两组的人，两组的人都是说是传基督的。他说有的传基督是这样传，也有的。怎么样传？这一等是怎么样？哪一等传基督？怎么样传？这些都是传基督的人，都是在福音工厂里面，都是神的工人但是他说，有的，也有的，这一等，哪一等？他告诉我们说，就算在神的工人的里面。小不同种类，他大致把它分成两个种类。一种呢，它是出于真心的，在英文说 in truth，在真理里面，所以他的信仰是正确的，教义是正确的。他是出于爱心呐，是有金钱的动机的。他们是出于好意的，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这些是可以。大家彼此祝福，大家彼此同工啊，彼此支持啊，把大家彼此接纳啊，这个就看到说，在工人的里面，有些还是看重身体跟身体的见证，所以他有好意，他可以虽然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就是说他们看到的重点可能不一样，他们的这个传播的方法可能不一样。但是他们还是带着好意的，和结义的，这是可以彼此祝福、彼此接纳。但是跟着保罗就说，另外有一堆、有一群是别有用心的工人。这些工人是什么呢？他说他是不诚实的，不诚实呢，其实不只是 honesty 的问题。不是 honest，变成了原文希腊文是 o had nose，这个 o 就是不是的意思，had nose 这个字就是单纯的意思所以这个 o had nose 的这一群人是不单纯的，他的除了基督以外，他还有别的善目，有别的目的，是掺杂的人，不是单纯。为基督，所以他说他是，当然是不 honest，但在 honest 以上，还不单纯。然后他是出于嫉妒，出于假意，是讲到他的动机不是神的动机，是不敬虔的。他说他们是纷争，出于结党，是讲到他用的手段是不敬虔的。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是针对保罗来叫他苦，这一群人是针对要对付保罗，他们是要破坏身体的见证。 这些都是传基督的人。传基督的人那里面，有些是动机都很对，有些是生命不对，其实也不是很少，带着不对的生命来侍奉神的人，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对的道理。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人？他针对你要对付你。对保罗来讲，可能是更苦的一件事，因为他坐在监牢的里面，根本没有方法来为自己辩护，而这些人就是要对付他，可能在外面不知道传了什么东西。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就仅被传开了。基督就仅被传开了。这些人虽然生命不对，但是他们还是传基督的。基督就仅被传开了，神的旨意照实现了。弟兄姐妹，一个不信的人对付你，这个比较容易接受。那你说？你不懂吗？你不知道人与人怎么相处，所以你这样对付我，我容易原谅。等到一个弟兄这样来对你的时候，这个是苦的，因为你说 "Don't you know anything better？" 难道你不知道什么是更美的吗？为什么你要对付我呢？我跟你都是弟兄啊。但是还有一个更痛的。就是当那个在教会的里面有负责、有位分的人来对付你的时候，这个就痛死了。那你说你应该是成熟的基督徒嘛？为什么你不知道这种事做得出来呢？比外面外邦人都差了。保罗所面对的，这最后一种，就是要对付他。保罗怎么说？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从自己转到神的旨意的实现了。转个焦点，从要矛盾讲上基督，转上基督的工作、基督的旨意，这个是出路。我们很这个get used to，我们习惯。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用放大镜来看这个事情在我身上的一个后果。我们越看越痛，越看越不能够接受。保罗在这里说，基督究竟被传开的。保罗是说，丢掉你的放大镜，拿起一个广角镜。然后用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重要是基督被传开了，他的旨意成就了。对他说，当他有这样宽广的心的时候，他说这又何妨？宽广的心带来释放。当我们一直用放大镜看的时候，越看越苦。当我们用这个广角镜，按照神的观点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又何妨？这又何妨？”这几个字很不容易读出来，是不是？这又何妨？我们就说：“这很烦。”这又何妨？叫我们保罗就看到说，不是在乎谁来传福音。谁来传基督？在神的 economy、神的计划的里面，神的旨意重要是说，基督被传开的，不是谁去传。我就想到刚才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我的姐妹也说不定，你喜欢看篮球，在 NBA 的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篮球员。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因为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他叫 Bill Russell， Bill Russell 为什么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篮球员？不只是因为他射过多少分，他能够这个 block 多少个 shot，他有多少个 assist 助攻啊，而是因为他能够令到他队里面其他的人成为他能够成为的最好。所以他一生的这 career，他的这个篮球生涯13年，这个 professional 这个职业性的篮球，13年都在 Boston Celtics 那里做。你以为他的 team 会怎么样子啊？11年是 NBA 的总冠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到今天没有一队可以这样。13年的里面有11年拿了 NBA 的冠军，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不是为了我自己能够投多少个篮，乃是为了说我能够赢。弟兄姐妹，在熟人的事情上，不是因为我受的运气可以被平反呢，乃是说神的旨意成就。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伤害我的人的时候，我可以为他祷告，就是说，在你的献祭的里面，在你有限的里面，你对神有限的心的里面，我为你祷告，求神用你这一点点来做到把基督传出去。这个会叫我们从那个痛的里面能够跳得出来。怎么样才能够讲到这句话？叫何妨？就是知道我们自己是仆人，接受我们是仆人，承认基督做头，所以这头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跟上去。不是因为我想要什么，是因为这头要什么。接受大家都是圣徒的身份，我们的误会自己，就算是最不好的自己，还是自己。能够进入喜爱吗？美好的事，什么是最好？最好是基督被传开了，不是我有什么的成就，要进入上帝的见证。这个是加拉太书2章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唯有基督，当这个我被破碎的时候，当我们都能够向着基督。”让基督教头，就是走这条路的时候，才能够从这个的痛里面，才能从这个苦的里面，给走得出来。这个也是复印，刚才我们读到了，是在基督里面，不要偏离了在基督，在基督里，我们就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了解这种看法这个后果呢？他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个“此”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此”在前面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我就欢喜。欢喜这个字，carillo 是喜乐这个字，car 的那个动词。那么这个喜乐是什么？喜乐是圣灵的果子之一。一个人能够喜乐，是因为圣灵的果子结出来了。所以，当一个人承认基督做头，把我放下的时候，就才能够经历圣灵的果子。弟兄姐妹，你渴慕结出圣灵的果子吗？你羡慕结出圣灵的果子的要求？就是能够把自己放下，不再在自己的苦的里面来打转，而经历到圣灵工作，不单只经历圣灵工作，他说，并且还要欢喜，英文是 Yea, and I will。是的，我对你继续的欢喜，是加强他的语气，不单指圣灵的这个喜乐，他经验到，他说我对你的要去。继续的追寻在圣灵里面的那个欢喜，所以当我被破碎的时候，人才会立志来追求结属灵的果子。 那么怎么样可以叫我们走上这唯有基督的这条路呢？保罗是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基督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是指着前面在服侍的矛盾里面走得出来，走上唯有基督的路。他说这个得救什么意思？这得救第一不是重生得救。因为保罗已经重生得救，那么这个得救是讲的什么？这是叫我得救，是跟这个这是有关的。这是什么？这是走出自我，能够走唯有基督的道路。人从本来是不愿意去走这条路的，人都是为了保卫自己。怎么能够走得出去？接着就说，这个得救，这是从这个人的不愿意的里面，能够被解救出来，是讲的属灵那个方面。那么当然，这是说得救是在的服侍中的矛盾，人怎么能够跳出这个人的不愿意？而得到造就，这个呢讲到说是有两个需要，第一个这叫你们的祈祷，是互相代祷的功用，叫我们能够进入这个身体的重症里面去。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彼此的代祷，我们十分需要彼此的代祷，因为在代祷的里面，祷告能够改变我们里面的那个态度。第二个条件是说，基督之灵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在福音派教会的内容，我们很怕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有些的极端，有些就是说讲圣灵的工作，但是呢，其实不知道什么圣灵的工作。另外一些根本就不讲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是很真实一件事情，圣灵工作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圣灵来提醒，来这个催促，圣灵来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人才会跟得上去。这个是为腓立比教会处理同工不同心的道路来做出的提示，也是保罗的经历。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几个功课。一个，在服事中的矛盾几乎是难以避免。弟兄姐妹，不要天真，不要天真的。教会在里面充满的都是罪人，你跟我都是罪人，你跟我都是一个所谓的 unfinished work，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我们还是带着我们很多赎罪的丑陋。带到教会的里面，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样会有矛盾呢？没有矛盾才很奇怪的事情，所以不要为着这个事情觉得很这个，非常的事情发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只是说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第二，不要轻易替别人扣帽子。你不知道他还是不是传基督的人，不要扣定他说他不是传基督的人。因为如果他还是传基督的人的话，有一天在天上还要相见的，还要在天上相见。我不晓得会不会不少了，起码还是会相见的，起码还是一起要在神的面前一起唱诗的，赞美神啊。所以不要随便说这个人太坏太坏，他可能还是你我的弟兄姐妹。第三个就是说，要走出矛盾的途径，就是走唯有基督的道路。一天我们还有一点的自己，就走不出来，因为我们是用放大镜来看自己， 就觉得自己很受伤，这受伤的感觉就其中不能磨灭。第四个，有矛盾不一定是不好，矛盾是神容许来用来造就属他的人。有一个弟兄，我认识一个弟兄，他那完书之后，神把他派了个地方去工作，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华人教会，那华人教会历史很久，但是没落也很久，等到他去的时候，大概就要10个人在那里聚会，但他觉得神要他在哪里来服侍。他就在那个教会里面来服侍，啊，神也祝福。那么这个人数慢慢增加，慢慢增加，从10个人增加到70、80人。70、80人之后，他有帮忙去购他，有了自己在教堂，很长时段都没有牧师，但是购了堂，他也说。哎呀，真好了，够了糖！我希望我可以，就是我的一生就在这里，就享受这个教堂，我在这样聚会。然后请到牧师，他就更加觉得说啊，这个是我永远的，我就留在这里，我就 enjoy 这个，我也是我的服侍的结果，也是 enjoy 这个 fruit 这个果实。谁知道这个牧师来了不久之后。所以很多人就想着 complain，弟兄姐妹说，这牧师这个不好啊，那个不好啊，这个有什么缺点，那么的缺点。那这个的弟兄就觉得他作为教会的一个负责人之一，他有这个责任去跟这个牧师来沟通。谁知道他跟这牧师沟通之后，以前那些 complain 的人完全都不做声了。不做声，所以他变了。他一个对着这个牧师，好像他一个来批评牧师一样，痛苦，痛苦。最后，他就离开一个教会，他不想去，他不想去。大概第五身体有所影响，情绪受影响。所以这是好像个教会，从教会逃出来。很多眼泪，很多眼泪。但是神就把这个弟兄带到另外一个教会的里面去，带到一个很有规模的、很有历史的一个教会。他本来说：“我就躲在后面，我什么都不服侍，我受了很大的伤，我什么都不要做。”但是教的牧师却是找他来跟他同工。那么在这样一个教会的里面，他都学到很多他在以前的华人教会没有办法做到的，没有办法学到。他看到什么是叫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怎么运作的，一个健康的教会怎么操练信心的，怎么能够在那里操练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心，他就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得到很多的喂养，到在哪里得到一个很多的益处。没有一个人会希望说在教会里面有矛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矛盾带来的痛苦，常常是个化妆的祝福。它可以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属灵生命的另外一个的城市里面去。好，我们到了第三个部分，面对生与死，20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照着我所切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的，不要忙事干嘛？有的是时间，你叫他就不要在不给他们搞一些事干，以后我真的就是死去了，这个意思。我自己给我的。 无论是生是死，保罗的思想在里面就想到他的生死，因为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的判决他要出来了。这个判决里面可能性是这个罗马的皇帝直接的判决，是没有排除死刑的，因为这个罗马皇帝是按照他的积极的个人的喜好去做一个判决，所以。虽然他心里面知道他很可能不死，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可能性，所以他说他是在生死关头的里面，所以无论是生是死，看生怎么样看生看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怎么叫基督显大？这是他站在主人的位置，这是他做头的位置。这回到刚才说，大家向着基督，让基督做头，这是他回答。那么，基督做头，神回答，人怎么样？人如果也伟大的话，神就不能伟大。神伟大跟人伟大是互相排斥的。当我们还把自己放在这个最高的位置的里面，神不能够伟大。这换句话说，也就是走唯有基督的道路，所以他也是响应他在罗马书刚才提到说，罗马书写在腓立比书之前，所以罗马书预备了保罗来面对腓立比书那个状态。所以在罗马书14章，保罗先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去活，也没有一个人会去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而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总是主的。不管是生是死，他可以把生与死看得很坦然来面对，因为不管是生是死，总是主的，因为基督在我身上照样来显大。一个人当他面对生死的时候，他能够叫基督在他身上加上显大的时候，就有一些很重要的结果。这里说1章20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这个所切慕所盼望是盼望什么呢？当然是讲到前面1节19节能够得救，就是说不是。说从罪里得救，还是从那属灵的层次里面得到解救，从那个以我为中心来释放出来，这个时候才会带出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能看见说，没有一事叫我受过羞愧，做监牢不是一个很光荣的事，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但是他说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被处死不是一个这个很光荣的事情，但是他都可以处之泰然，是因为他看到不管是生是死，都是主的人，所以他说我没有羞愧，我凡事放胆，什么事都是有胆量去面对，包括什么事。他马上要面对的生与死的事，看他生还看他死的事情，他有胆量去面对。他说：“我活着，这是基督，不是说他变成基督了，乃是他活着的时候，人家从他身上只是看到基督，他活出基督那个品格，基督的那个香气出来。他活着，这是基督，因。”怎么样能够活着就是基督，让基督做头，让基督做主，你就活出像基督的样子。死了就有益处。英文说 "to die is gain"， 死了就是赚到了，死了就是赚到了。这个网上台湾好像比较用这个词啊，赚到了，死了就是赚到，是赚到什么东西呢？因为是要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存在的，不再受这个肉体上很多的限制。所以，因为他走在围绕基督的道路上面，他可以面对即将公布的这关系的结果，不管是他是被释放，还是说皇帝要砍他的头，他都可以在安然的里面去接受。那马上他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你生也觉得好，死也觉得好，那么你选哪一个呢？啊，所以他说，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呢，情愿与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他说死是好的无比，死是一件美事，因为可以与基督同在。但是他说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他说活着，成就功夫的果子啊！如果他被释放出来，他能够继续的服侍主，能够结果子的时候，他就说生也是一件美事。那么在这两个的两难的里面，他拣选什么呢？活着为你们是要紧。他看到身体，他看到说这是腓立比的信徒们，他可以在他们身上做建立的工作。但是他说：“我是为你们活着是要紧的。”他拣选我，因为他拣选了服侍腓立比教会，因为他拣选了身体，建的建成一个建立。所以你从他这些经文的里面，你就看到他对帮助腓立比教会基督身体的见证，他有一种的使命感，这是我该做的，我是为着使命来过。他有一种的紧迫感，他不知道他有多少的时间，有时间他就会做，他有一个尾声在那。所以面对生与死，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功课。我们要超越生与死的途径，就是走围绕基督的道。当我们还在看自己的时候，我们把生与死是看不开的。我们不能够很快乐，也是因为我们走围绕基督的道路，我们对生与死都觉得是好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怕死亡，因为在基督里面，生跟死都有一个荣耀的目的。但是为了不是什么，不是弟兄姐妹，基督徒应该拣选活，基督徒应该拣选活，好好的活是为了完成神在我们上面的托付。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讲过一些话，我爸爸信主很晚，差不多我想他60岁之后才信主，然后信主之后，他作为当然到了年纪，也想生死的事情，他就跟我们说：“他说每个人都在排队，向着死亡去那排队。他就说啊，还没有轮到你的时候，你不要插队；如果轮到你的时候，你不要不愿意走，到好好继续走。”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前面是荣耀的。虽然信主不久，但是我感谢主，神给他这句话，能帮助我们。要跟大家讲这个一对夫妇生与死对我的影响。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老牧师，这个老牧师一生的里面做为神做很多事情。他随着建立教会， 建立一个基督教学校，建立一个基督教的 Canberra，做了各种的事情。那么他在我们教会里面当牧师，他就把到了他60出头的时候，就把他的牧师的这个主任牧师的职分放下来，他就这个专注做这个宣教牧师，因为他对宣教非常的有兴趣，也很有恩赐。那个时候我在教会的里面，就是在他的下面学习怎么做宣教。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教会，人数不少，那个有几十个这个宣教士在支持，宣教的 budget 几十年前都超过半个 million，所以很多事情要做。我以前都不知道，我是在他身上来学习，我学习了一两年，他62岁的时候。他就发现有 cancer，然后就没有得医，他在医院的里面，他医院的里面，他就招我到医院去见他，哎，他知道时间来了，不久，我就到医院里面去看他，我看他是个很开怀的人，他没有要知道。不能避免的死亡的那种的害怕，他不单止如此，他很记挂教会的事，所以他为什么要我去那个医院？他在病床上面要嘱咐我怎么样处理教会宣教的事情。他的这个见证对我来讲是很震撼。他不没有害怕死亡，一点都没有害怕。我去见他这不久，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他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当然大家都很难过，包括我60出头，不是年纪很大，那个怎么有这么爱主又这么能干的人，为什么神把他借去了？那么在教会有他的安息礼拜。安息礼拜之后就要茶会，茶会之后的送客，所以呢，在门口，他的太太就站在门口送客。我想我应该怎么样安慰这个牧师娘？我能够讲这什么话？我自己还是很伤心的。所以轮到我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我不知道讲什么，没有话讲得出来。那么，在我还在想说要讲什么话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I consider this to be from the Lord。我认为这个是从主哪里来的。我知道他的眼眶的里面是有泪水，但是他的脸容。”是安详的。这一对夫妇知道什么叫面对生与死。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不面对生与死，但是在这个生与死的时候，基督在他们的身上就显伟大，就看到他们在主的里面那个生命就流出来，要看到他。人生像什么？人生像条水管。你有没有试过家里的水管要把它拉直啊？它变成一团的时候，把它拉直啊，要怎么做？我为首先要找到头在哪里，尾在哪里，会从中间开始。中间开始搞来搞去都搞不出来，要搞这个头出来。有个头，你就可以慢慢做得好。人生也是如此，很多的事情在我们人生里面，就像这条水管一样，缠在一起。唯有我们当到知道说这个头在哪里，头在耶稣基督哪里。我们今天看到保罗讲的三样事情，都是与他的 这个走得出来都是与基督有关。所以，当人能够抓到基督的时候，才能够拉得紧，人生才会拉得紧，人生才会走得过去。我还记得这个你们当中有些人现在都说：“哎，现在社会太坏了，社会太坏了啊！”这个有些人就说：“不要生孩子，社会太坏。”我告诉你，几十年前我们也是社会太坏。我是70年代的，我是1974年结婚。我们结婚之后，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心中害怕，尤其我太太，我太太说：“现在这个世界怎么差，不审核今天了。几十年前，怎么生了啥小孩出来，叫他来受苦？哎，不敢生，不敢生。那么呢？有一天，我们就去跟牧师交通这个事情，赵元明牧师。跟他交通的时候，赵元明牧师就提到两件事情。他说，要不要小孩？要不要信心？要信得过。神为带你走，你要抓到，你有小孩那个头是什么？还是回到基督的。另外他就说，如果你说基督徒，你没有孩子，你不要孩子，不好好这个养大孩子来做基督的精兵的话，我期盼什么？期盼你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吗？这个交通都是我们后来三个小孩的，人生就是这样子。要找到基督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时候我很喜欢的那个诗歌当我心中觉得烦闷，当我觉得人生的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我不了解，有苦难，有这个服侍的里面有矛盾，身体发生毛病，开始想到生死的事情的时候，甚至我开刀的时候，就是我常常在这开刀的时候，那个床上，那个还没有推进去之前，没有打麻醉之前，我就唱，我自己唱给自己听，唱完之后，这个麻醉就来了，我就进去了，你心灵是否烦恼困苦，不见亮光，黑暗漫步？仰望主耶稣走的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要显为虚空。很高兴大家都晓得唱。愿意接受诗，藏在你的心中。当你遇见有事情的时候，会想到这首诗。仰望耶稣的手，抓住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得出来。我们低头来祷告。在主，我们感谢你，人生的里面问题就多，包括在你教会的里面问题都多，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我们带着很多的不完美，我们这丑陋的天性带到教会的里面，带到家中，带到工作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很多的难处。感谢你，因为你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解决，是 solution。就请你叫我们常常记住，要把自己停留在基督里的这个位置上，一直到。我们可以说，只要基督被传出去了，这又何妨呢？我可以说，基督在我身上照样照常显大，就叫我们可以开怀，我们可以得释放，我们把这些都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叫我们活得更像你自己。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